哈利路亚，我们能够这样聚，我相信每次奉主的名聚会的，我们一定要带着这个期望而来。当我们有这个大的期望，我们就会有更大的领受，更大的祝福会临到我们当中。当神的名被荣耀、被称赞、被颂赞，他的荣耀颂赞降临的时候，这圣灵的感动将会在我们当中里面来大大的彰显。让我们真的确实又像诗篇所说的，我们大大的什么张口啊，大大的张口，大大的会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今早我们能够一起跟这个50位的弟兄姐妹在实体上面一起敬拜，当然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也一样的哦。当我们确实有这个期盼，有这个盼望，这个在一起的聚会的时候，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好。当我们在唱这诗歌的时候，确实实体上的敬拜确实是不一样。刚才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想到当年我儿子他在那个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呢，留学，当然说我们在网上我们可以沟通，可以将交流，但是就是不能够，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当我们在真的面对面在见面的时候，在英国的时候，那我们当然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的聚集在一起。这次的疫情已经大概经过大概有没有6个月，差不多哈，6个多月，在新加坡我们进入了已经几乎是第二个解放之后的第二个阶段。但是在这个其中当中里面，我们其实已经熬了好些日子，到底我们熬过的这些苦日子当中还是怎样的日子，不管怎么样，是不是有感恩，有这个很多很多 的事，我们其实仍需要感恩。我们希望不是一片空白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在交流的时候呢，我很兴奋，因为就把那个照相机啊就把它给充电了。去到美国的时候呢，看到很好的景象，就快点拍呀、啊、拍呀、啊、拍呀、啊、拍。结果发现到什么呢？什么拍照的话完全没有进去。说哎，奇怪了。后来发现到，能为什么吗？因为忘记放那个储存卡 ，memory card 在里面。结果拍出来完全是空的，没有的。就快点快去找啊，找一个储存卡之后呢，才能够进去把它给拍了下来。所以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如果是真的，你不注意要留意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的一切的恩典的话呢？时间确实很快就会溜掉，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还是要真的看见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点点滴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日子脚步都充满着神美好的祝福跟恩典。这个是当时去年，我们应该是去年大概一年前，我们在以色列的旷野路的时候我们拍下来的，这个我用手机拍的，还拍得还不错哈。那个夕阳的时候拍下来，看到的是说这首歌恩典之路，没有时间唱，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让我们看见的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地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确实非常的美。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里面确实都有能够经历到足丰盛的恩典。记得我们呢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还讲到关于这个我们在足当中里面怎么样要 mano， 记得吗？ mano 啊， mano 就在我里面，他也 mano 在我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生活生命要活得能够在神的面前算数啊，不然的话呢，这个日子真的像水这样流流流流流流流掉了。好，这是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活得有丰盛、有恩典、有价值。我们新加坡这一个成为新加坡国民， 我们知道这个 IC 就是这个身份证，记得啊，身份证啊，有粉红色也有蓝色，也 不管怎么样，就是新加坡公民国民的身份重要吗？非常重要，对吗？否则的话你也拿不到新加坡给你的那个啊钱，对不对？但是当然除了国民之外，我们可以享有很多新加坡的一些福利等等哈。那么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一样有这个特权来享受神所与我们预备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去领取哦，要去享有哦，要去享受，对吗？我记得在有一个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乞丐在路边讨钱啊，当然今天我们看不到，不过这个是个故事。那么讨钱的时候，当然如果是呢遇到好的好人好心人的话呢，当然他一天三餐就也得吃饱。但是如果碰到雨天的话呢，惨了，就要挨饿了。要碰到恶狗的话，或者是猎狗的话，那就更糟了啊，抵不了啊。那么碰到有的一些竞争者，人家比你快，抢快一步，那你又输给人家，真的是可能觉得命好苦好苦啊，真的是不得了。但是有一天，好像往常一样的，就到街边就城市当中去讨钱。那么当然就是就遇见了一个好心人，就给他点钱，拿了个碗啊，拿了。那么那个人就给了这个一个铜钱丢了进去。后来发现到这个铜钱丢进那个碗子当中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到这个声音出来是不一样的，咚咚的那种声音，不是普通的碗哦。那个商人正好是一个古董商人，结果他就说：“哎，来把那碗给我看一看。”一看不看还要一看呀，不得了，这个碗是清朝雍正皇帝曾经所用过的那个杯子，哇，这个杯子如果是在拍卖的话呢，它可以值1000万 ，Hello， 1000万。这个乞丐他这一生当中里面，只能就拿着那个碗去讨钱，他忘了他确实他有什么，有1000万的身价。其实就一样的，当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确实有神一切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神已经应许了，那我们要去享有，要去领受，不要每天为着三餐而挨饿在那里。我们都是蒙召蒙神的眷选的，我们就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尊贵的身份，拥有耶稣，我们就拥有一切神为我们预备的那种丰盛。那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里面，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我就教到两节4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看了认识一下今天的信息当中，来一二读。主乃活石，不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其实这个经文当中里面讲有几个字，我们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分成三段来认识今天为什么说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看到的是灵宫里面的材料，就是杂像活石。灵宫的建造杂到主前，灵宫的任务杂是祭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杂像活石，到底这个材料神所讲的这个活石是什么。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个是你们很出名知道，在以色列地方到处都是石头啊， 很多地方都是石头。石头当时候苦之后，他们用石头用来做什么？做武器。也有他们以色列过那个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一样的把那个石头筑起来做纪念啊，做他们越过了那个约旦河。同时，他们也用做城墙，做这个圣殿。这个库墙就是西面墙啊，这是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城墙。那么当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里边每次有看到很多人就在那个墙前面祷告，把那个脚趾章啊塞得满满的啊，这个都是。但是我们在当中里面，我们去到的是，我们也沿着这个西墙的隧道内的一个石块，我们去看了，我们去拍了啊，看到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些形状的一些石头，太多了。你看到我们那个右边的啊，我们好些人在那边看到那些石头，这个是很狭窄的那个缝啊，隧道我们要经过的。那么当中里面有一个很大最大块的石块，根据这个考古他们的计算啊，那如果是这个大块最大片的这片呢，它的长度大概是 13.55 米或者是公尺，那么大概高呢大概是 3.5 公尺，那么至于宽的话呢，他们无法估计，他们只是大概预测，有人说大概是5米，有人说3米，那么预测大概是 1.8 到 2.5 左右。好，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的那个数字来计算的话呢，它相当等于一两差不多哈，大概是250到300公吨这么重。啊，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重量的话呢，差不多等于一个载满行李跟顾客的一辆波音787型的飞机这么重。那么当时他们怎么样把这么块大块的石头搬进那边做那个他们的建造那个他们的那个圣殿呢？其实还是一个谜啊，怎么推，怎么推动它，怎么去扛上去放在那里，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焕辉弟兄他有没有在啊？当时候他曾经就在他的一手啊，驾驶那个飞机的那个拖车，拉动了一辆787型的波音的那个飞机啊，不得了。不过这个是不管石头多么大，再大。在雄伟，那当时用来做圣殿的那一块石头呢，他们是什么？死的，是冰冷的，是刚硬的，没有生命的，他只是摆那边。今天的经文当中里面说，主乃活石，他是有生命的，他是充满着属天的生命，他已经复活了，他带了我们生命，他赐生命啊，所以耶稣的是生命之主，耶稣也是生命的粮，耶稣也是生命的活水。在经文当中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都是一个有复活生命的人，因为耶稣已经赐给了我们。古时候的那个建筑，因为没有那个像今天这样可以打地基啊，所以他们用什么呢？他们用的就是那个防脚石。那防脚石就是作为整个建筑屋子的一种的根据，或者是一个根基跟一个标准啊。也就是说，防脚石一放下去的话呢，所有其他的建筑的一些石头石块都必须要根据那个防脚石的大小来做计算，来把它建起来啊。防脚石最必须要的就是一个最精美、最硬、最好、最滑、最稳的那一块才能够做防脚石。所以，当了防脚石的话，它是一个定向、一个定位。那么，防脚石被放在那好对的话呢，屋子就对了，建对了，也就是不会差错，也不会歪啊，也不会变形。那么所以在经上说，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防脚石在以赛亚书第 二十八章第十六节，他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房角石是被拣选、被试验过的，它是稳固、是宝贵。因为耶稣当时你也知道，他被旷野被说是试探，但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也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明白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人经过了那一层的时候呢，他懂得，他知道我们可以向他做随时的帮助，来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来胜过一切的挑战跟一切的试探跟困难。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也就是那个房角石，他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根据、我们的一生一切。这个在圣经当中经文当中里面另外一个字，就是讲到就是灵宫，英文字就比较容易写，就是 spiritual house， 就是灵宫。那个宫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屋子的意思，那灵当然是属灵的那个所谓的圣殿。所以其实简单，灵宫在这里面讲不是所谓的那些什么 寻学啦、学教的等等，不是，它主要的意思就是主的圣殿，神居住的所在，在一个当中。所以灵宫在建造当中里面，就是神在建造是一个现代词，就是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在建造，就是神把不断的把圣徒们建造成为属灵的灵宫或者是房子。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跟我，今天一切哈，线上也好，你主要是你信耶稣的，那都是我们就是把我们聚在一起，那么就是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些，就是联合起来就建成了这个灵宫。所以这个灵宫不是死的，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死的建筑物，灵宫是一个有生命的属灵团体。因为我们都是蒙召、蒙恩召的一个群体啊，一个生命的一个群体，是会继续改变、会继续成长的。当你是活的话，你就会成长。真像这是有点像是活石一样，我们真正要 mano 在基督里面啊的人怎么样？他就不会骄傲，或者是斗争，或者是。就像彼得在二章一到三节他所说的，所有一切的污秽、假冒或者是败坏、诡诈、假善、毁谤的话都没有，都要离开、哦、都要离开，那么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因为灵宫是以耶稣基督是作为那个房角石，是以主耶稣为中心，我们的焦点是在耶稣的身上，生命的整个焦点确实方向都是放在基督的身上。当我们的焦点不放在基督的身上，就是不对齐、不根据那个房角石的时候，当我们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石头就会慢慢的怎么样离开这个灵宫，你很难紧紧的在一起的粘在一起，成为彼此支持的力量，或者是慢慢的会远离你。生命若不开放给基督，不开放给主内的弟兄姐妹，你也无法在灵宫里面来扮演一个应该的位置跟角色。这样子的话，灵宫不再是么那么美。当你的生命不开放，他就离开了灵宫，离开了基督，表面上好像是有机会，实际上没有生命的那种交流，生命上那种关系的建立或者那种相交。在这当中里面，实际上我们当中可能就有些人真的是不想任何人跟任何人有那种生命上的那种交流跟那种深处的、那种团契，他将所有一切事情怎么样都关闭隐秘，或者不想别人知道他内心的世界或者生命的深处。当人不肯去真的进入开放他的生命，他就无法 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定位，就是你很容易的你会离开了，你会离开了这个灵宫，因为他连神向神开放他的生命也不肯的话，他就不可能黏在灵宫里面，不能够建造那个灵宫。记得我常常讲过 synergy effect， 就是那个协同的那个作用啊， synergy 一加一是大过于二，对吧？一加一就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团契，那种生命碰撞生命的话，我们会碰出了更加精彩的那种生命。确实从小组当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聚在一起，也因为我们彼此生命碰撞生命有那种交流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会被提升，会看见了神在你在他的生命当中里面的一些带领跟改变，其实是活得会越来越精彩。但是知道信耶稣的人也确实在生活当中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对吗？因为常常有什么被人家有时候嘲笑啊，或者被人家排挤啊、排斥啊等等，后面会有。经文就这样子说，耶稣当时候在传道的时候，在福音也一样的被世人，虽然跟的人好像很多很热闹，但是真正的要跟随他的其实没有那么多哦。但是真正的甚至在当时候也有根据那个他们说的这些律法师啊，还有法利赛人他们的领袖，当时候的人还求求那当地的人说要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比拉多的面前要释放这个屠犯这个巴拉巴，把耶稣送上带着十字架上去。耶稣确实是被世人也弃绝了，不被接受了，不被接纳。保罗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也一样碰到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他甚至确实当然制作一块块大不同的大小的形状建在一起的时刻不容易啊。那么如果是生命，我再讲回去，生命若是不开放给基督的话，就无法建造这个灵宫啊。这个经文当中里面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当中讲了什么，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是保罗他的经验，他确实受到许多的折磨，许多的伤害，许多的排斥，被拒绝，被排挤，被毁谤等等。但是保罗仍旧知道他是认定了这位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里面，他更加积极的更加的为主来做见证，他知道他是一位活的天父，活的主。在任何情况之下他竟然能够说了，不管环境怎么样，他说什么？有主够了，对吗？有主够了。嗯，所以在这个保罗身上里面看到的，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生命当中，或许我们会有一些在公司里头，在我们的自己家里面，还有被可能因为我们信了耶稣被人家歧视或者是被排挤的，有没有可能？或许会有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往往这别人其实往往很多可能就是我们的亲友，我们的自己的亲戚朋友在排挤着我们。我们虽然和主被世人所弃，但是是被神所拣选，是神看为宝贵的，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神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是有福。我们不要在生活当中碰到一点点的难处，或碰到一点问题，或者也是被周围旁边的人对人另眼相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好像很委屈，好像很灰心丧胆。被世人 所谓的这个所期，或许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去的教会，我记得我父亲还一直嘲笑我，我说你们这些假红高假假高啊假高啊，讲了不好听的话呢，讲了福建话被人假牙科，然后牙说假牙说哈，所以他们被人是要嘲笑。但当时当然确实是，就是被要让啊不能够很好，但是跟神在二十多年的祷告当中里面，就有一次我带他。他也那时候开放了哈，我就邀请他参加一次的那个聚会，在吴明器的牧师的那个讲道的那个聚会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因为那个是蹦第三还第四次，应该是第三次我带他去参加聚会，就是第三次在吴明器牧师的讲道邀请只要信耶稣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的时候，忽然间他把他右手举起来，哦，第一个，他是第一个举的手，哇，吓到啊，真的吓到。但是确实看到了，当时候神的恩典真的是临到他的身上，那么真的太棒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知道或许可能这个时刻我们不要气馁，不要觉得被人所屈臣氏，很多时候被人嘲骂的时候，我们被别人又算得了什么，很多时候不要气馁，也不要欢喜，所谓的灰心，要相信那一天他们的名字会被写在生命册里头。我们都是神眼中的宝贵的儿女们，啊，神也这样的告诉我们说，他把他的一切荣美的归在他的儿女们的身上，荣美要归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里面都是俊男帅哥美女，知道吗？你们都是美女，都是帅哥，在神的眼中里面，神看我为我们都是好的，有荣美。那我们要去学习，在是说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活着，在我们生命，你们看到这个主为砸到主前，就是这个灵宫的这个建造过程当中里面，我们都知道确实当时候有没有经文啊，这个经文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用了七年的时间来建成，但是神的灵宫就是神的圣殿，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他要不断的继续的不停息的来建造，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教会会在会众对主不断的信靠不断的顺服当中里面要成长，要扩张，要成长，所以这个是一直继续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景象？我不懂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照镜子，你每天照镜子多好吃，有吗？有照镜子吗？要有哈，我相信照镜子的人，很多人都说他们很爱美，但是你知道吗？在日本，他专家的研究报告上说，常常照镜子的人呢，他会促使一个人怎么样，更加健康，更加美丽，更加自信。所以不要忘了哈，你有手机的话，有时候也可以照到镜子，照到走过哪里的话也照。其实这些人就是因为你们看到有没有一些人照镜子哈啊。但是知道说照镜子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每一天都有神的话，神的真理引导我们，当我们读到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个真理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一生，对吧？所以其实一样的，你每天照镜子，就是每天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当圣灵感动你会被改变，要改变，对吗？你有这样的倾向，对不对？我要真的，确实当你有一个相交的时候，当神的话语临到，当你感动的时候，你就会有改变。所以我想这个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他不是这么一次在决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决志祷告， 它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继续不断的无处事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亲近神，向他敬拜。就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我们要否定我们自己，要认定他有更多的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其实有大家注意到这个来到主面前，它必须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词语，现在的分词，现在的分词就是现在分词，表示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断继续的发生的事情，继续的每一天的啊，继续的时刻，不断的要认定耶稣为主，不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领取，来祈求力量加添，不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敬拜祷告赞美和感恩，每次的祷告，每次的敬拜，每一次的真理，每一次的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刻里面，都是怎么样来到主前，来到主前更新重建修复审查。所以一旦你我的灵被提升的时候，被焚烧火热起来，所属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个群体蒙恩的群体当中里面，当你被火烧焚烧起来的时候，你的整体的那个热量就怎么样，就会增加，就会成长，就会扩大扩建。所以神的家就会在质跟量方面就会扩展。当时候我们想，当时候所建的那些城墙当中里面，每个城墙他们是没有，他们之间石头跟石头之间，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他们之间很少用那什么水泥啊跟它粘住哈，没有，或者加添其他的，他们都是跌上去的。那么他们彼此间就有点像你们玩过那个 Lego 吗？啊 ，Lego 就是一块块这样接上去啊，那么一样的一个吻合，没有间隙之间，他们的之间的那种细缝呢，这是完全都是用石头这样完全的磨到平平的话就粘上去。那么他们是用来建造的时候，这块活的石头，难免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我一块块的活石，我们有灵有角，对吧？有灵有角，因为其实虽然是我们相信的耶稣，我们里面的那个自己可能还是很强烈，那个自我自己啊，自己很强烈，导致可能在活石之间，我们之间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间隙，所以在也有很多的一些摩擦，或者很多的一些隔膜。当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呢，肯定容易吗？哦，或许很不容易啊，或许很导致了很多的一些会有伤害，会有伤害。其实在圣经当中里面，那个腓立比书教会也讲到，保罗就这样劝导有两个很爱主的的姐妹，就是损多基跟哪一个尤多，就是有阿爹跟神多基哈，他们都不能够同心的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很可惜哈。所以保罗说他们必须要在主里面拉平。所以在当中里面其实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也这样的告诉了我们，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称为神的儿子。我想在这个灵宫里面的建造，如果有一块不合格的石头，活石不合格用上了，恐怕它会真的破坏了整体灵宫里面的建造。所以同样的，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基督徒，没有主耶稣生命的一个基督徒，在里面可能或许也会造成那种破坏的一种作用。记得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个图画吗？这个生命若不开放给基督，就无法建造灵宫，确实会破破烂烂的，青苔啊等等都会出现在这当中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到主面前，要常常的不断的 来，换句说，要认定耶稣作为生命的主，不断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舍己，也不断的在主面前来破碎我们自己，来否认我们自己，要常常的祷告，要不断的装备自己，在每个我们生活当中里面，你就有那种生命的改变，我们的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就越来越多的身上越明显，哦，越明显。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确实知道说，原来的活石之间，因为我们太强烈，就太多的一些间隙，而渐渐的能够慢慢的除开、哦、除开，能够拉平，那我们在神的教会就会更加的稳固，能够更大的来扩展。注意到一点是，灵工所注意到的是注重于教会整体的见证，整体的见证不是个人的见证而已。今天我们不但是需要信徒们在个人生活上有见证，而更需要的是整体教会的一个见证。若只是少数人在这个当中里面，不是一堆的活石，但是神要把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建造成更美更壮伟的一个灵工的时候，那我们不能只单靠少数的 一些人作为这个见证，因为这个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不能够在教会当中里面的凡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些，只要一件都好、哦、一件都好，斗争啊，控弟兄或者弟兄的姐妹上法庭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或者是控诉啊，淫乱啊等等，那么即使只有一宗，这不好的见证就给人一个非常的负面的一些印象。我们基督教是传讲博爱爱的一个团契，彼此相爱，若是根本没有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会失去的在教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见证。我们的福音正道要像一座灵宫一样摆在人的面前，是十分清楚而且具体的，要让人家知道说这个是神的殿，神的家，是有充着神的爱在当中里面。其实我们在建造灵宫的过程当中里面，需要每块石头，你不能够说我在家里面可以祷告读经就好了、嗯、我们单独也可以亲近神，话是不错，但是就是不能够成为灵宫，不能够成为灵宫，因为神所要用的建造不是单独，而是全体的信徒，全体啊，全体。这个建造表示把所有这些活石这些材料呢都联合在一起，而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真道上才能够有生命和爱心的那种相连，才是神所要建立的。所以我们说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里面，确实有这样一个东西，不能够承诺我们的硬心，而是要愿意顺服的心到神面前来被建造，不是死砖，是一个活石，不是物质，而是属灵，不是单独，而是具体。在这当中里面，灵工乃是全体信徒一起被建造，神是建造者、啊、神圣灵是建造者，是我们是被动，神是主动。所以如果你不想你想怎么样上帝为你做预备，而是神要你怎么样，神就要雕塑你，神要塑造你，神要改造你，神要淬炼你，让你的生命更美、哦、更好。因为活石被建造的时候，当然它还是一样怎么样，要弄得美美的，一块一块的要建在上面去。所以我们就像要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要常常到主的面前，要到主的面前啊，要快一点了，时间的关系。为杂事祭司的任务当中里面，我们读到的是，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悦纳的灵祭。当然做祭司是主要的职责，就是代替也带领神的百姓，那么成为中保人跟神之间的代替的那个代祷者。那么当然我们要以圣洁的身份，就是做祭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祷告，这个是我们的唯一做这个祭司主要的一些身份。这当中里面，神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以大祭司的身份，以自己作为祭物，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流血舍命，一次献祭完成了神对人类的救赎。所以在灵宫当中里面，有没有分等级？没有分等级的祭司，没有分等级。会不会说这个什么牧者的做祭司的不要有 powerful 不要有力，也不是的。但是在圣经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凡事是义人所发出的祈祷，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而且有功效的，对不对？所以谁是义人？你我都是那些义人。凡是那些义人，都是那些信靠神承认的遵守主诫命的一切的一些信徒，我们都是祭司，没有分高低大小，没有，我们都是祭司。所以在当中里面，不管怎么样，年纪有多大，或者是你对圣经没有多了解，社会地位怎么样，只要我们是基督徒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建灵宫的那个活石，我们就是在灵宫中的祭司，我们可以到面前来祷告跟敬拜。所以其实在雅各书当中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彼此认罪，我们的义人所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你我都是祭司，可以为人祷告，可以替他人的需要来祷告。同时在神悦纳的祭当中里面，很快的就是有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是用将身体来献上，就是是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在颂赞来作为祭，也同时是一样从口里面发出来的那种赞美，是表示你的心里面诚意的献上真实的颂赞。以善行，就是不可忘记行善，这样的祭神也是会喜悦。以财物为祭的，就是不可忘记要捐书的事，在教会里面，在有需要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捐书，都能够奉献，这个祭也是神所喜悦的。以侍奉来为祭，保罗将他的一切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形容为祭司所献的祭，献给神一样的去服侍。所以其实圣经当中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祭司的职务当中里面其实就是服侍，服侍，服侍谁？服侍神，服侍神的人，就在当中里面，我们在圣殿当中，在祭坛里面来服侍神，就教会头的各项的一个服侍都一样的，讲到敬拜小组等等，看得见看不见的大大小小的一切的侍奉，都是我们你我做祭司的一个职责。同时在献祭的时候，我们是献上活祭，不是死的不是死的，是活的祭。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就像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我们要献上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在献上的时候是活出基督，我们的生命能够怎么样更新时刻，然后同时也是一个中保，就是站在神人之间，将替人祷告，也宣扬主的福音。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其实我们讲到材料，讲到建造，讲到任务，讲到这一切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神的家中里面确实是一个家，是要互相关怀互相分享的一个团契，让我们所有的信徒就像活石一样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学像于基督，做君尊做圣洁的祭司，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好，我想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一些真理，我们希望说让这个真理来沉淀，你我要像活石，就是像做耶稣基督这个盘脚石、房脚石对齐，以它作为我们的准则标准，作为我们的一生当中里面的学习，拥有更多，然后让我们跟在一起的时候，这活石能够被建造，成为神所喜悦的这个灵工。在还没有唱完这首诗歌当中里面，让这个神的话能够切实能够向我们说话，怎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如何常常到主面前来，时刻的让圣灵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让我们的深处当中里面不要乱跑，也不要跟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交流，在生命当中里面，在神的灵宫里，活时活时之间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一个交往。那我们有深处的交流的时候，那我们之间才能够真的一起被建造神所喜悦的这个灵宫。好吧，这时候我们在唱这个结束诗歌的时刻里面，活时让神的话今天继续在我们心中里面感动，之后那我们一起祷告跟领受神的这个祝福。那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活石》。
我们虽然渺小卑微，可是主你将我们选起，以慈爱让我们
今天我是真的，今天信息就像一面镜子，真理照亮到你的心，你有感动，就是若你有需要的话，实体的弟兄姐妹，待会我们也是有一组代祷者可以为你来祷告，线上的话你也可以去在线上，你可以上网，那么用 Zoom， 那么有这样有一组人也一样的，在不同的房间个别一对一的来为你的需要来祷告。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你重视建立灵宫，因为你已经摆上主耶稣的生命要建立灵宫，主耶稣已经成为匠人所砌的房角石，成为灵宫教会的定位，叫我们有份在其中，成为荣耀的灵宫教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我们都愿意开放我们的生命被你更多的光照琢磨，使我们成为合适的活石，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成为灵宫的一部分。愿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让他同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常与众弟兄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祝福大家。